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逐章逐节学习新约的彼得前书。这是使徒彼得写给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外邦基督徒的一封书信。今天查克老师继续查考彼得前书第一章21节到第二章7节，分享有关不虚伪的爱这个主题。现在请留意收听学习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20到22节说，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了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福音真实的讯息给了那些已经得到的人，就是要彼此相爱。约翰福音第13章34和35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到第8节形容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有这种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有的爱，从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的相爱。教会能够给世界展现最伟大的行为，就是肢体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这是以不虚伪的爱来彼此对待。这不是虚假的爱，那是世界经常会出现的一种情景。我们的爱呢，不虚伪，不虚假，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彼得前书第一章的23节里说，你们蒙了重生，感谢神，他重生了我们。23节说，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我是由会损坏的种子所生出来的，我是我父亲和母亲爱情的结晶，我从他们双方都各得到23条染色体，我成为他们两个人有趣的结合品。但事实呢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个种子显然是会朽坏的了。这些年来，因为代谢功能的作用，我逐渐在衰败。我第一次是由会朽坏的种子所生出来的，但是我现在呢，已经由那不能朽坏的种子重生了，我有了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会过去吗？它会持续到永远吗？不会。重生呢，那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彼得前书第一章的23节说，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神的话语被种植在我的心里，为我带来了属灵的生命。希伯来书第4章12节说，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语呢，能分辨出人心里的思想和意念。我已经借着神的话语而重生了。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五到十一节，主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我们已经借着呢不能朽坏的种子神的话语而重生了。那不能朽坏的种子使得我们重生，并且呢使我们有属灵的生命。虽然我们旧有的生命是一天一天的衰败，但是我们的新人却是因着圣灵而更新了。虽然在我这个老旧的身体里面有更多的疼痛和衰败，那是过去整个肉体的生命里都没有的，但是自从我有了属灵生命以来，我的属灵生命更加的强壮了，更加的健康。当我那个旧人衰败的时候，我的新人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强壮。有一天这个旧人再也不能去掌管我的新人了，因此我的灵将会脱离这个朽坏的身体而去，搬到新的房子里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一节说，这房子是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这个产业呢是不朽坏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我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的24和25节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因此呢，万事都将过去，万事都会终结。我们不是借着那会朽坏的、会过去的事物，那些个金银来得到救赎的，我们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蒙救赎的。我已经重生了，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35节，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整个宇宙在逐渐的衰败，太阳每秒钟都在失去120万吨的热能，宇宙也在逐渐的衰败着，那是大规模的无法得回来的能量。有一天这个太阳会闪烁而死亡，然而神的话语却会持续坚立到永远。我也会持续下去，因为我已经借着神的话语重生了，并且借着这话语进入那不会朽坏的新生命，那是个永恒的生命。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已经借着神的话语重生了，这个话语可以存到永远。我的血肉之体，所有的血肉都如同草一样，它将会消灭，如同花草一样会枯萎死亡，但是神的话语却是存留到永远。彼得前书第一章的25节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嘿，我们得到一些东西了，我们要守住这些能够存留到永远，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事物。我已经借着这个道重生了，我也借着这道得以进入永恒的生命中。好了，我们进入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我们要除去这些事物啊，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都要除去。我们要打从清洁的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二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今天呢，有许多人渴求官能感觉上的满足，你可以从每个周日报纸上的广告看到那个淋上诱人巧克力酱的冰淇淋广告啊，来试试看呢，我们的产品比别人呢更加刺激，更加诱惑，我保证能够使你感觉爆出火花来啊，使你的情感兴奋起来。然而呢，你却不能因为这些得到成长啊，这才是问题所在。这些个东西味道虽然很好，让你吃得很兴奋，却没有营养，它不能使你强壮有力。这些食物呢，经过试验之后，就发现它们有极少的食用价值。吃了这些个东西，让你虚弱又贫血。但是如果你常常阅读，吸取神的话语，你也认识神的话语，神是良善的，神是有恩惠的。那么当试炼来到的时候，你就会因为神的话语而有力量，并且知道神的良善和他的恩慈。因此呢，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我是多么的喜爱那些在基督里出生的婴孩，这些人刚刚蒙着圣灵而得到重生，我多么喜爱看着他们饥渴地阅读神的话语。每当我经过图书馆查经的卡式带和 CD 部门附近，看到人们拿着一包包的 CD 带卡带啊，要借回去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是升起了一股喜悦。神的话语流露出来，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叫你们因此渐长。神的话语可以喂养你，使你在属灵上成长。离开了神的话语，你的灵性呢就不能长进了。现在我要着重在这一点上，你只能借着神的话语来经历到属灵的成长。神的话语是喂养属灵人们的粮食，如果你离开了神的话语，你就不能经历到真正的属灵成长。你可以借着一些聚会和感受来经历到属灵的兴奋和刺激，但是你不能经历到真正的成长。你要领受，要追求神的话语。因此呢，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三和第四节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又老又粗俗的彼得，一个渔夫，我的意思是他只是个像钉子一样粗犷的人，他预备好了要去面对任何事，预备好要去征战。你要征战吗？他呢已经拔出刀来了，开始挥出鞭子了。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彼得已经预备好了，当人要抵挡耶稣的时候，他就拔刀面对所有的兵士。你知道彼得这个又强硬又粗鲁的人，但是当说到属灵的事情，他就成为一个如同棉花糖一样柔软的人。他使用了宝贵的这个他最喜爱的词语。彼得再也不是一个使用又粗鲁又刚硬字眼的人了，他说的是宝贵的。因此你可以发现彼得一直在用宝贵的这个词语。所以论到耶稣，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四节，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这是耶稣基督宝贵的血。现在呢，他以石头来比喻主耶稣， 在《申命记》第32章第31节，说到摩西的颂赞歌里，提到神是磐石，而其他的异教偶像也被称为磐石。但摩西说到，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在圣经里有许多地方将神比喻为磐石。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所得的异象，或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梦里，他见到一个高大的像，这个代表着人间的王国。刚开始呢是巴比伦帝国，接下来是马代波斯帝国，然后就是希腊帝国，然后就是罗马帝国，直到最后世界会被十个国家统治。他见到这个大雕像站立着，直到有一块巨石，不是人手所雕刻的石头，将这个巨像的脚打碎了，因此呢整个巨像就被粉碎了，而那石头成了一座山，覆盖着全地。当主解释尼布甲尼撒的这个梦，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的来临，他是那非人手所造的磐石，他将会带来人类统治全世界的终结，也将要在全地上建立起神的国度，这是不会终结的国度。当摩西将以色列民带到旷野的时候，他们呢哭求着要水，摩西带着他的杖来击打磐石，按着神的命令吩咐磐石要流出水来，水就流出来了。现在呢，保罗告诉我们，与摩西他们同在旷野里的磐石是基督，这磐石被击打是借着耶稣上十字架，以至于生命的活水可以供应给世人。在他们喝到水之前呢，他们都是垂死的，他们在旷野里面悲惨的饥渴着，都快要死去了，直到从磐石涌流出水来，这是生命的水，他们喝了这水就可以存活下来了。因此呢，我们在罪的旷野里面快要干死了，已经垂死了，主耶稣为了我们受到了击打，这生命的活水涌流出来，我们喝了这水就得救了，我们有了生命。这是在民数记第20章第8到12节里面说到的。为什么当第二次以色列民呼求摩西要水喝的时候，摩西到神的面前，而神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摩西因为当时在怒气当中，他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然后摩西就击打磐石两次。而神对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你看呢，这磐石呢只要被击打一次就够了，他不需要再两次的被击打。主耶稣呢不需要再受死一次了，他不必再一次的被钉十字架。一旦他被击打了，你所需要做的呢就是对这个磐石说话，然后呢领受着生活的活水，只要呼求耶稣基督。因此呢，彼得在这里说，你们现在来到这磐石之前，这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这是说呢主耶稣被犹太人拒绝了，不认他是弥赛亚，但是他呢却是被神所拣选，并且呢是神所宝贵的。现在呢，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又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教会是属灵的家，你是圣洁的祭司，我们都将被称为君尊的祭司。但在这里呢，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五节说，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什么是我们能够献上的属灵的祭呢？你记得在诗篇51篇第16到17节里面，甚至大卫也提到，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 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呐、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因此大卫说的是属灵的献祭，那就是在神面前忧伤痛悔的心。希伯来书第13章的15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因此呢，我们应该将属灵的祭献给神，这是我们对他的歌颂赞美。我们要以忧伤破碎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对神的颂赞。身为祭司，我已经得到这条道路了，这就是祭司的职分。他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来，而且身为尊君的祭司，我已经成为属神的儿女了，我可以献上属灵的祭，我可以来亲近神和敬拜他、赞美他，并且向他献上这个属灵的祭。这是我的嘴唇向神所结出的果子。这个祭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如果我是以主耶稣的名献上，如果是透过耶稣献给神，那么这个祭呢，是会蒙神悦纳的。彼得前书第二章呢，第六和第七节说，因为经上说，看哪、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毫无疑问，这首特别的诗篇112篇的第22节深深地感动着彼得。因为当彼得在使徒行传第4章第9-12节，他会被叫到公会之前去回答在圣殿里医治瘸腿的人的神迹的时候，彼得说，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诗篇118篇呢，提到弥赛亚的事迹，在22-23节里面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对主耶稣基督的预言。这个预言说到呢，他将会被那些宗教领袖们拒绝或者厌弃，然而神却命定他要成为房角石，当然他是头块石头，教会就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上的。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里面，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是什么磐石呢？在马太福音16章的16节，彼得表明，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教会呢，已经被建造在这个头块的房角石上。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请你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研读彼得前书。
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下一课呢，我们会继续来查考更多关于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房角石上的主题。欢迎你安排时间加入我们的课程。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收听。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希望更认识基督教所传扬的爱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爱，欢迎你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邮箱，或者是发电邮 或者是短信给查克老师收就可以了。好，现在呢，请领受查克老师的祝福。
愿神祝福你，要花时间要与他同在，要花时间要单单地坐在那里与神相交，敬拜神，与神交通。这是奉主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